弟兄姊妹，中国人有一句嘅成语叫做彼此彼此，大家识唔识解呢句成语？通常咧呢句成语咧喺啲好客套嘅场合里边咧，如果有人去赞许你嘅时候咧，你要用一种好谦卑嘅礼貌，你就回应啊彼此彼此，即系话咧你都系同我一样咁叻嘅啫咁样。咁所以一种系好谦虚一种嘅说话。不过呢，广东人呢就将呢句成语呢要嚟嗌交喎。人哋闹你嘅时候你话哎彼此彼此啊，即係话你都一样咁衰嘅啫，如果系嘅时候。咁圣经究竟点样讲彼此彼此呢？圣经里面有好多不同嘅教导。我哋可以从保罗里面，我哋会见到佢话俾我哋听，佢话彼此饶恕，彼此嚟去服侍，彼此相爱。彼得他同样教导我们要彼此顺服，更加他讲了一句，他要彼此切实相爱，他还加多两个字在这个相爱的前面。雅各他仍然教导我们要彼此来去认罪，彼此代求。而约翰他同样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原来圣经里面很多都提及彼此，彼此是讲两个人的关系。圣经里面讲的两者那种的关系呢，是先从信徒那个角度和关系来去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那种的提醒。所以今天我就借用呢两个的作者保罗和约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教导，就是彼此相爱。我们藉着他们两个的教导，我们来去领受究竟圣经告诉我们听彼此彼此，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什么态度，我们要爱到多深才叫做彼此相爱呢？进入这个经文之前，让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慈爱的天父，我们满有感恩的心，让我们在圣殿当中能够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恳求圣灵去开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真的放下我们的重担，让我们开我们的心灵去领受你自己的话，亦都恳求圣灵开我的口，让我能够讲得清楚明白。愿荣耀归给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原来在圣经里面，信徒那个彼此相爱的见证是很多，但是我们最能够看得到信徒彼此相爱一些很实质的行动呢，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他描述到初期的教会，这个正正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一个的榜样，来去告诉我们。当时的信徒他们去领受了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他们都在这里恒心地来去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彼此来去交接擘饼和祈祷。这节经文很特别的，他说他们是恒心遵守，即是不是他们一时遵守一时不遵守，他们一路遵守使徒那个给他们的教训。这个使徒是讲到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给他们的教训。他们领受了这个教训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去在当中来去互相这样来去关心，互相这样一起来去领受这个圣餐，他们一起来去祈祷。这个正正是一幅很完美，一幅很和谐这样的图画，亦都是表示出弟兄姊妹之间那种的相爱。他们不单止是这样，门徒那种的教训的内容肯定是阔过叫他们彼此相爱。所以在圣经说他们还有一些行动，他们能够超越了人之间那种的自私，他们聚集在一处的时候呢，是凡物共用，并且他们卖了他们的田产家业。在圣经继续告诉我们听，他们同心合意在圣殿里面或者在家中里面你去领受这个的圣餐。这个正正就是表现着他们同心彼此相爱一种的行动。这个行动很清晰，是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遵守着使徒那种的教训，一个非常之明显那种的结果。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看 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他怎样教我们彼此相爱呢？约翰这段经文呢不是约翰自己讲的，这段经文是耶稣讲的。约翰他当日对着他的门徒，他告诉他们，他重复他记述的时候，他去记述到耶稣基督曾经跟他们教导这四节的经文。这四节的经文里面，约翰他提出了耶稣有几方面那种的教导。第一，耶稣表达了他自己怎样爱他的门徒。这里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这个耶稣基督一个非常清楚表达他怎样来去爱他的门徒。第二，耶稣基督对门徒他吩咐了一个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在第十二节那里，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而第三，耶稣基督他说了，当你遵行这些命令的时候，你就会领受到一些很特别的应许，一种的结果，就是第十节，他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耶稣基督在这段短短一节的经文里面，他话咗俾呢班嘅信徒听，话咗俾约翰佢哋听，以致佢可以继续去教导唔同嘅信徒，就系话，正如好似耶稣基督佢遵守佢父嘅命令。当耶稣基督同约翰佢哋讲嘅时候，约翰根本唔知道耶稣遵守咗父亲咩嘅命令。今日我哋知道，耶稣基督他愿意降世成为人，他愿意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以至今日让我们同样可以领受到这个的救恩。而今日当约翰他们去经历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受苦的时候，他绝对明白耶稣基督这个用他的生命来作见证，作榜样。耶稣基督在哪一个时段他讲这个的命令？耶稣的命令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在这个第十二节那里，第十二节这里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一个实践命令行动一个的表达，他要门徒，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而跟着他就是说，像好像我爱你们一样，这个是彼此相爱那种的标准。而最重要最后，这个是一个命令。命令的意思呢，你没得反对，这个是命令，意思你一定要去领受，一定要去接受。耶稣基督当时就是去讲出了这件事，这个正正就是 表现了耶稣基督对彼此相爱的标准。而这个的标准就是，首先就是门徒之间你们要相爱，这个就是一个的命令。我们从广义来去看看耶稣的爱是什么。耶稣的爱就是他愿意领受上帝给他那个的命令，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让我们今日凡相信他的人就得到永远永生这个应许。这个是一个广义耶稣的爱那种的表达。而在合意的角度，我们怎么看耶稣的爱呢？耶稣的爱就是说他自己，他以身体力行，在这个十二个使徒当中来去作出他自己的生命见证和他自己的榜样。所以在第十一节这里，他特别去强调，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面，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里带出了原来耶稣讲过，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过，还有这种的讲完这个命令是之前讲了，而带给你们在心灵里面是继续有那个的喜乐的。还有这个喜乐不单只是很简单，这里是用满足来去形容这个喜乐，是叫你们，是使到你们这些人领受到耶稣基督他所讲的东西的时候，令这班门徒得到喜乐和满足。耶稣基督再一次这样来去提醒他们。 耶稣基督究竟何时在门徒上面去讲出了这个彼此相爱的见证或者他的榜样呢？究竟他几时发出这个命令的呢？这样我们可以先从约翰福音里面来去再找那个答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里很清楚讲到，约翰他记述住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在逾越节那一天，耶稣基督在逾越节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在那里就设立了他的生命的榜样。第一，耶稣基督设立了圣餐，他在逾越节的晚上，他特别在这里你去提醒他们，他说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他吩咐门徒，他说日后你们都要去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约翰里面他没有记载到，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这里他很清楚地来去记述耶稣基督他在逾越节最后同这班门徒吃饭的时候，他用他的生命来去设立这个圣餐。他说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姊妹，领受圣餐是一个彼此相爱，一个在圣殿里面，在我们的属灵家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的行动。当我们领受这个杯和饼的时候，我们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如此行是纪念祂给我们的救赎恩典，如此行更加是让我们一起去表达我们彼此相爱的实质一个的行动。第二个生命榜样的见证，耶稣基督在这里去为门徒洗脚。耶稣基督他是以身力行这样来去为门徒来作出了这个彼此相爱一个的标准和一个的榜样。在约翰福音这度的经文是正正讲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离席站起身，他脱去衣服拿一条手巾来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盘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当我们看第五节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是用他束腰的手巾来去抹干那些门徒的脚。很多时候我们在团契我们都会学耶稣为弟兄姊妹洗脚，不过我们用什么跟他们洗的呢？你们个个自己带定手巾来，不要传染其他人，我就用你那条手巾帮你洗脚，洗完你自己拿回走抹干你自己的脚。这节经文这里没有讲耶稣用什么洗，这里讲基本上耶稣是用手来去洗他们的脚，仆人是用手来为他们的主人来去洗脚，耶稣基督就是用他的手来去垫落门徒那个脚那里。这个是代表着一个很谦卑那种的情况，很谦卑那种的动作，然后他先用他自己的毛巾束腰的毛巾和他们抹干。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将来在团契里面，我们要看清楚这一段的经文。有人会问犹大在不在这里，很多人经常都问犹大当时耶稣有没有为他洗脚，是有，是有，耶稣有为犹大洗脚。如果我们将几个的妇女福音我们契合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犹大当时在这里，一阵我都会让大家去看到犹大在这里，约翰都有讲到原来犹大在这里。我们继续看下去，耶稣为什么会有这个的洗脚的行动呢？这样原来在路加福音那里记载着，耶稣去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里面，这班门徒有很多事情发生， 所以在路加福音记载着，原来在这个晚餐里面有门徒在争拗着，争拗着什么？边个在天国里面是最大？他们都未知天国是什么当时，但他们已经争拗了，哇，我们去到天国边个坐头位啊，这样。而不断有不同的信徒加入，门徒加入去，使徒加入去，在讨论，所以耶稣就作出了这个洗脚的榜样，你去作为一个以身作则一个的榜样，你去让这班的门徒，这班的使徒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他们来去洗脚。原来当时的犹太文化的风俗，洗脚只有是仆人才会做的，是他们的责任，还有是当客人或者主人从门翻入来的时候，是在大门口来去进行。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因着这班门徒他们的争拗，以致到他要做这个的榜样，以身作则的榜样，他亲手为门徒来去洗脚，希望他们能够明白，明白到耶稣基督这个榜样的意思。当耶稣基督他去洗完脚之后，他就回到去他自己的座位，他重新放低他自己那个仆人那种的身份，他以主人的身份，以这班使徒那个老师的身份来去再一次在他们当中，他继续来去教训他们，来 去劝勉他们。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这个的目的，他这个以身作则的目的，他不是要我们学习好具体咁样，要呢班使徒嚟去学习佢真系点样为佢哋嚟去洗脚每一个嘅程序同埋细节。佢要呢班使徒去学习点样能够谦卑佢哋自己。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教会里边，我哋好多时都会喺唔同嘅事情上边，我哋可能抱住唔同嘅观念，我哋有时为咗我哋好胜嘅性格，我哋会去争拗一啲嘅事情。同样在侍奉上面，我们可能会为了一些事情我们来去争拗，我们争拗可能是哪一样的果效会好一点，哪一样果效没那么好。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榜样里面，他示范了给这十二个使徒来去看，将来这十二个使徒就是带着耶稣基督给他们这个真正的洗脚的真意，就是要谦卑他们自己，你去到人群当中，你去服侍不同的人，今天亦都成为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怎样能够真正领受耶稣基督那个的谦卑。兄姊妹，同样亦都是成为你们一个的劝勉，我们怎样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教导面前。我们回去看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这个经文，这里他说，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这班使徒的那个的榜样。耶稣基督不单止单单在这个的榜样上面，耶稣基督在他和这班门徒在他传道里面这三年的时月的岁月里面，耶稣基督作了很多不同的榜样，甚至表达了很多怎样去爱这班的门徒。一个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安息日的时候，门徒安息日的时候在田间来去这个裂这个麦穗来去吃的时候，被法利赛人来去见到。法利赛人就批评这班门徒他们不守安息日的规条。耶稣基督当时他就是向这班法利赛人讲出了大卫和他的随从都是进入神的殿的时候，因为他们肚饿，所以他们吃了这些陈设饼，而这些饼呢只有祭司他们可以吃的。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这个例子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引申着他怎样爱门徒那种的榜样，他不是用一种偏爱，他不是用一种他要用他的权威来去讲出一些歪理，来去以致到他去撑这些门徒，他是引用旧约里面，引用在旧约大卫， 原来大卫进入圣殿里面拿这个陈设饼食的时候，上帝仍然去宽恕他，上帝都悦纳他的时候，这个是讲出上帝那种的慈爱。上帝的慈爱是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肉体上那种最迫切的需要的时候，上帝是先去满足我们这个的需要。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同样是引用这个圣经。所以耶稣基督他爱门徒，不是用他的权柄，不是用他的权力来去遮盖一切，他是用圣经的真理，他不是溺爱这些门徒。而第二个的故事，耶稣基督就是当有一个的律法师你去问耶稣，这个的故事的背景就是一班撒都该人和耶稣辩论这个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问了很多问题，耶稣答了他很多的问题，但是他们仍然不相信耶稣讲那个复活的事情，而这班法利赛人也都是同样不接纳耶稣的教训。当中这个律法师他就问出了一个的问题，他说律法里面哪一条诫命是最大和最重要的呢？耶稣基督他就这样答，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要相效，就是要爱人如己。这里讲到第一和最大的，这里不是耶稣自己作出来的，耶稣在这里他是引用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这里同样是讲出了当时这个的律例告诉他们听，以色列是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里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尽我们的心思，我们要尽了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情感，尽了我们的智慧和意志，尽了我们一切的能力和力量，将这些完全奉献给上帝，我们要用尽我们一生的时间去爱我们的神。而跟着耶稣他说其次相效的就是爱人如己，这个爱人如己都不是耶稣基督自己作出来，耶稣基督是引述这个在利未记里面这个第十七第十八这个两节的经文，第十八节他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耶稣讲出了先要爱神，然后第二先可以去爱人，而这个正正就是他回答这个律法师那个的问题。耶稣不是用他的权柄，耶稣仍然是用真理，是用神的话语来去教导。这个更加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用上帝的真理，我们要基于上帝的真理里面，我们来去彼此相爱。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偏心，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自己人的血肉那种的血气来去我要偏爱这个而不爱那个。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导。而特别在这里爱人如己，这里也都包括了两样东西。当我们看回在利未记第十八节这里的时候，首先这里他说却要爱人如己，前一句他说你不可埋怨本国的子民，这个子民意思就是说是自己以色列民，意思就是在信徒里面，我们不要我们是埋怨我们自己的信徒，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不要互相来去埋怨，我们先要将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好像爱我们自己一样。这个是第一种态度，耶稣想我们知道爱人如己的目标的对象。第二，爱人如己要扩阔到就是说在我们其他的人，就是一些未信主的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的教导。我们回去约翰福音，我们看看耶稣究竟在几时他对这个门徒有讲过一个彼此相爱那个的命令呢？这样原来当耶稣基督他一路在这个逾越节晚餐一路下来发展，他去为门徒洗脚， 他定了圣餐为门徒洗脚，他一路在当中跟他们一路领这个圣餐的时候，跟他们一路食餐的时候，他一路在当中做了很多不同的事，直至到去到这个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你一路看下去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在这里来讲出了这个的命令。他说这里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刚才我答一个问题，就是说犹大在不在当中呢？洗脚的时候是在嘛。你看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一路撮合埋其他嘅妇女福音睇嘅时候咧，耶稣基督喺呢个约翰福音更加好仔细咁样去同呢个犹大讲啊。其实耶稣基督一路俾机会犹大，你仲可以回转，你唔去出卖我嘅时候，你可以唔领我呢个杯，你唔可以，你可以唔领受我呢个嘅差遣。但系最后犹大系领受咗耶稣基督的差遣，他离开这一个的十二使徒，离开这个坐席，所以犹大是领受完洗脚之后，跟耶稣谈完偈之后，耶稣给了机会他要回转不出卖他的时候，但他仍然坚持他的硬心。所以当耶稣基督看到犹大离开了他的坐席，在三十三节开始他就开始讲，他说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对你们说。跟着就讲出这个命令，耶稣基督要等犹大走开之后先讲这个命令，因为他知道犹大不会去顺服在他这个命令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他没有在犹大当中来去讲这个命令给他听，但是犹大同样领受了耶稣基督为他的洗脚，耶稣基督的榜样同样去表达是爱犹大。耶稣基督爱犹大，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慈爱，无论我们犯了多少的错，他最终都是爱我们。在这个的命令上面，耶稣强调的，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你去相爱。这次经文很特别，耶稣基督他不是对门徒说我怎样爱你呢，你们就要怎样爱我了。记住，耶稣不是这样说。通常你听到这句说话，通常谁跟你说的呢？一是你的太太，一是你的丈夫，我怎样爱你，你要怎样爱我。因为你的父母就是，我怎样爱你，你将来你要怎样爱我。但耶稣这一句他说不是，他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就要用这件事去怎样相爱。提醒使徒，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之间就要用我的榜样，在你们之间先去互相来去相爱。这是耶稣基督一个很深层的教导，很可惜我们经常都忘记。而耶稣基督他说，当你们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你们才能够去爱其他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回答爱的榜样，他回答这个律法师的时候，他说我们先要爱神，然后我们先要可以去爱人。因为当我们爱神的时候，神会跟我们一起，他会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能够互相彼此相爱的时候，好像耶稣爱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来去爱其他的人。这个正正就是约翰他引用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的教导。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再看看保罗他怎样教导我们彼此相爱。他这次的经文很特别的，这次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里面，这次经文第一句开始他就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保罗为什么会讲这句说话呢？原来在上一节的经文里面，一路教导下来的时候，保罗是教导信徒，他说我们做信徒的要对国家有责任。当时他教导的责任是什么？交税。交了税没有？弟兄姊妹，物业税来了， 可以 refer 吓。原来保罗教紧人哋，佢话你先要去不可亏欠人，你要交税，你要做一个好有负责嘅国民。跟住喺呢节经文好特别，佢话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嗰头话叫我哋唔好有亏欠人嗰种嘅职责，而跟住佢话我哋只有一件事上边，我哋要觉得我哋亏欠嘅系乜嘢呢？是彼此相爱。保罗他先提醒就是说，我们要常常觉得在信徒之间，我们经常觉得我们爱弟兄姊妹不够。这句是这样的意思。就算你交了，你尽了你自己公民的责任，你做了所有的责任，你好像没有再欠人了，但是我们仍然要觉得我们对弟兄姊妹，我们爱他们不够。这个就是保罗他说给我们听。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唯有彼此相爱的我们要觉得亏欠。而跟着他说，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这个爱人是包括了两个不同的层面。这个爱人首先同样是包括了弟兄姊妹，第二就是包括了未信主的人。保罗他这个特别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要好像欠了未信主的人的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整个口头禅都说，我们欠了未信主的人什么？福音的债。为什么我说口头禅？你真正有多少做？我们有多少先是我们觉得爱自己弟兄姊妹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从那里领受到这个真正上帝我们爱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再能够领受那种的慈爱，那种的爱心一起出去，你去爱其他未信耶稣的人。这个正正也是保罗给我自己一个的很好的提醒。我怎样要去觉得爱弟兄姊妹不够，然后我才能够继续去还这个福音的债。而保罗继续在这里，他讲到就是说，他说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之话的内。这一句的经文是回应着在上文第八节那里，因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在第九节这里讲的这几样东西，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完全都是在律法里面的东西。但是保罗继续去强调一个的总结，仍然包在爱人如己里面。爱人如己，保罗他同样是引述住在利未记第十八章这里。这里同样是讲到我们要先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而跟着同样保罗他引用利未记第十九章的三十四节。这里就是讲到向外边来去传福音。这节经文他说，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这个外人就是指外邦人。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教训里面，他更加能够去强调到，他引述这个经文更加同样去带出了这个的对外邦人、对未信主的人那种的慈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被拣选的人，所以我们要去领受，我们要彼此相爱，甚至到达一个要求，就是要爱人如己。保罗告诉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像爱自己一样，是什么？不加害于人，所以就完成了这个的律法。不加害于人，正如好像在第九节所讲的，不奸淫、不杀人、不偷盗、不贪婪，同埋呢度仲有讲到有别嘅诫命，所有所有都包括咗爱人如己。保罗佢嘅教导同样都系引述住圣经，彼此相爱，唔系出于人嘅意气，唔系出于我哋嘅血气，但是保罗没有教导我们彼此相爱的果效，唯有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又告诉我们， 他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只有耶稣基督有一个绝对的应许告诉我们，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到这些这样的好的结果。我们回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五节这一度的经文，他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个就是彼此相爱的结果第一。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你要继续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还福音的债的时候，你仍然出去讲很多教会的是非，你估服侍你招待那些楼面听不到吗？有些楼面真的跟我讲，我听见这些信徒在这里讲某教会的是非。他说他再来问我，他说是不是应该要这样，他说其实这样会很影响我们对信仰。很多人跟我们传福音，但是他说当我们看到这班妇女会查完经之后，讲完什么爱之后，跟着在这里来饮茶的时候，他们怎样讲讲讲讲很多里面的是非，甚至连人名连哪个都讲出来，他们会觉得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领受这个，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你怨恨的时候，你要在圣餐之前去宽恕你所怨恨的弟兄姊妹。第二个结果就是耶稣他说，当耶稣他讲完在十二节这个命令，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们读的经文跟着之下第十三节，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你们若遵行我吩咐就是我的朋友。这个就是彼此相爱的结果。我们由仆人，我们由跟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由这个身份变成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如果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们自然很多东西可以依靠他，我们可以得着他的安慰，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得着能力，我们更加可以从耶稣基督那里我们领受到和天父更亲密那种的关系。而第三，在第十六节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个正正就是回应着耶稣在之前所讲的，我会让你们得到满心那种的喜乐，这个喜乐完全是满足的，因为你给我拣选的时候，你就可以出去结果子，这个仁义的果子，这个圣灵的果子的九种的素质自然在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更加我们可以有权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我们的天父来去求，他就赐给我们。这个就是彼此相爱。而第四就是回去我们今天的经文，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常常与上帝同在。很多人都问我们怎样领受到，我们怎样感受到与上帝同在，就是你们信徒之间，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要彼此相爱。当你爱其他的人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与上帝同在。这个是耶稣基督亲自讲。所以弟兄姊妹，在约翰一书这里更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听，他说遵守上帝的命令就住在上帝的里面，上帝也住在他们里面。我们所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是因他赐给我们有圣灵，这个圣灵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路约束住我们，带领住我们，管理住我们，以至到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圣灵的果子，那九个的素质，我们就能够去爱神爱人，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总结今天，我们看到保罗和约翰他引述耶稣基督的教训，彼此相爱那个的经文，中间有几个很重要的共通点。第一，彼此相爱的基础不是人的血气，不是因着你很喜欢这个人所以你要经常爱他， 彼此相爱的基础是出于圣经的真理教导。不单止耶稣基督，保罗都是领受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同样用回同一个的经文，旧约引述的经文来去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对象先是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要活出这个彼此相爱，然后我们先去爱我们身边未信主的人。而彼此相爱的态度和深度就是爱人如己。今天无论我们怎样从不同的书籍我们讲到彼此相爱，但是只有耶稣基督祂的教导祂的应许，好像这一节的经文，祂真正应许门徒的，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去领受回应的诗歌，让圣灵带领我们去预备我们的心灵去领受圣餐。